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十章，劫灰涅槃。在这个地球上，有瘟疫也有受害者，必须尽量拒绝与瘟疫为伍。阿尔贝·加缪，鼠疫，1947年。1945年的欧洲笼罩在死亡和破坏的阴影之下，这是坟场，这是死亡之地。这是波兰作家雅尼娜·布罗涅夫斯卡对华沙的印象。他在波兰获得解放后立即返回了华沙，但华沙已是面目全非，成为一片瓦砾。1929年出版了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德国著名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经过12年的被迫流亡后回到德国时，震惊地看到有些城镇只剩下名字了。欧洲的铁路网、运河、桥梁和公路要么被炸毁，要么毁于后撤的军队之手。许多地方没有煤气、供电或供水，粮食和药品奇缺。随着1945年冬天的逼近，取暖用的燃料也严重不足，农业生产只有战前的一半，营养不良现象比比皆是，到处可见让人心碎的饥饿以及饥饿带来的疾病。住房普遍不足，有栖身之地的人也常常要与别人，经常是陌生人同住。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使无家可归成为灾难性的问题。在被德国占领者蹂躏破坏的苏联西部，2500万人尚无片瓦遮身。德国约 40% 的住房毁于战火，总数达1000万。战争结束时共有5000多万人无家可归，在城镇的废墟里挣扎度日，急需粮食和住房。还有好几百万人处于另一种形式的无家可归的状态，这样的人包括流离失所者、战争期间的奴工、难民和战俘。红十字会孜孜不倦地组织救援工作。美国于1943年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英文缩写 UNRRA， 比联合国的创立还早两年。它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有40多个成员国。它派遣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竭尽全力为650万名流离失所者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并尽可能帮助他们返乡。许多流离失所者因为过去的经历而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最终都回到了家人身边，不过往往是历经艰难，而且并不总是喜相逢的局面。有的夫妇彼此多年不见，形同路人。不出意料，离婚率急剧升高，许多人再也回不去了，他们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告别了人世，有的死在流离失所者居住的营地，有的死在关押中。苏联战俘营的严酷条件造成了100多万战俘的死亡。有的人不想回家，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对回国后可能的遭遇感到害怕是有道理的。根据大战接近尾声时西方盟国与斯大林达成的协议，共有200万人，包括在轴心国一边作战的数万哥萨克人被遣返回了苏联。他们即使没有立遭处决，也通常被送到了劳改营或遥远的流放地羁押多年。犹太人大多无家可归，家乡的亲戚都已被杀光，社区也被摧毁，还有的人不得不逃去别的国家栖身，有时甚至要制造假身份。这些人当中有些是政治难民，有些是犯了战争罪的罪犯。欧洲实际遭受破坏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18年。死亡人数至少比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的人数多四倍。然而，一战留下了长期政治与经济动乱的遗产，播下了冲突重启的种子。与之相反的是，二战虽然比一战危害更烈，战后却迎来了一段出人意料的稳定期。大陆的西半部也确实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种情况在1945年的废墟当中是绝对无法想象的，当时也无法预见欧洲在短短的时间内将要发生的巨变。事实上，战事刚结束的那几年完全没有显现出后来变革的迹象，而是充满了政治的动荡不定、经济的混乱无序、社会的痛苦磨难和更多丧尽天良的暴行。 直到1949年，新欧洲的轮廓才真正成型，不再是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经济上四分五裂的欧洲。一定的发泄与解脱，欧洲开始从它的自我毁灭中恢复之前，必须清算此前罪恶昭彰的恶徒。二战结束时的欧洲不仅满目疮痍，而且无法无天，放眼俱是一片混乱无序。占领军确立统治是缓慢渐进的过程，地方政府经常形同虚设，很多地方都接近于无政府状态。即使公共当局依然存在，也无法阻止残酷的复仇，有时当局甚至公然鼓励复仇的行为。对于在战争期间受尽暴力的折磨、残酷的虐待、难忍的痛苦和无尽的艰困的人们，复仇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发泄和解脱，尽管远远不够。战争完结时，复仇的渴望在无数欧洲人的心中重于一切，连获得解放的喜悦都无法与之相比。起初，二战期间被征服的人民对给他们带来极大痛苦的征服者实施的暴力十分普遍，经常毫无节制。在达豪、布痕瓦尔德、纳茨维勒、斯特鲁托夫和贝尔根贝尔森等地的集中营，西方盟军的部队目击了那里难以想象的恐怖景象后为之震惊，有时会鼓励集中营的囚犯采取报复行为，至少对报复行为不予阻拦。有时原来的囚犯红了眼的攻击集中营的卫兵，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一群群流离失所者和原来的奴工抢劫商店，狂饮烂醉，殴打或杀害德国平民。在德国国内，这种狂野的暴行较快地受到了占领军的控制，其他地方德意的处境就危险得多。东部欧洲的德意社区分散在一连串的国家中，他们的德国同胞播下了仇恨，苦果却要由他们来承受。战争甫一结束，南斯拉夫就爆发了暴力，其规模之大可能为全欧之最，但暴力的对象却不是德国人。德军在1945年4月就离开南斯拉夫向西突围了，而是可恨的克罗地亚、乌斯塔沙分子和与德国人勾结助纣为虐的斯洛文尼亚人。施行暴力的不是肆意横行的乌合之众，而是赢得了胜利的有组织的游击队，主要是塞尔维亚共产党。发生了许多屠杀事件，很多人被枪杀，各种野蛮行径令人发指。杀人大多是出于民族的原因，是对过去暴行的报复。据可靠的估计显示，受害者无论是平民还是与纳粹合作的军人的人数约有7万。以所占人口比例来看，其规模比意大利的复仇杀人大10倍，更是法国的20倍。西欧也发生了人们因过去遭受的苦难而实行的疯狂报复，最激烈的复仇发生在意大利。大战尾声，因复仇而被杀的人多达 1.2 万名，大部分是法西斯党人。游击队在北部一些城镇连续几周对法西斯高官、公务员、通敌者和告密者大开杀戒，民众冲进一些城镇的监狱，对在押的法西斯分子执行私刑。在法国，约9000名支持维希政权的要人被杀，这大多发生在1944年8月法国解放前后。但是在荷兰和比利时，关于暴民将横行肆虐的斧头之日的预言均未成真，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只有不到400人被杀。即使如此，也发生了一些野蛮的复仇行为，比如1944年秋，比利时获得解放后，大约100名通敌者，大多是小角色，被就地处决。1945年5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大批处决，遭到任意处决的人并不全是因为在政治上犯了罪，也有报私仇或生意竞争的原因。在西欧，因和敌人睡觉而被指控为躺着的通敌者的女性经常成为整个社区的怒火所向。在法国、意大利、丹麦、荷兰和海峡群岛，这样的女子成为千夫所指，在公共场所受到仪式性的侮辱，比如被剃掉头发、剥光衣服，有时身上被泼上粪便。光是法国就有约20000名女子在各地的大批人群，其中男性占压倒多数面前受到侮辱。回顾过去，值得惊讶的不是发生了这样的暴力，而是暴力持续的时间居然如此之短，就连曾受维希政权统治的法国，还有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这些德国的原卫星国也不例外。除希腊之外， 那里的内战在大战期间就开始酝酿，很快爆发为旷日持久的兄弟相残的战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其他国家的占领军或新设立的文职政府都以惊人的速度基本掌控了局势，严重的暴力受到遏制，只是还有些地方的公共当局继续鼓励报复行动，比如怂恿民众将德意赶出中欧和东欧一些原来被德国占领的地区。波兰和捷克流亡政府的领导人表示，要在战后驱逐所有德意人口的时候，同盟国给予了首肯。美其名曰人口调动的驱逐行动，针对的远不只有德意人口。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商定的边界改动，把苏联含乌克兰的边界向西挪动，纳入了原属波兰的一些土地，也把波兰的国界西推，将德国的一部分领土并入了波兰。这些改动一经做出，大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就与德意一道遭到了驱逐，至少有120万名波兰人和近50万名乌克兰人被往往通过野蛮的暴力手段强行赶出家园，发往遥远的地方。5万多名乌克兰人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4万多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则从乌克兰反向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其中许多人是卡尔巴谦鲁塞尼亚地方的人。该地在两次大战之间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省，但在1945年划给了乌克兰。约10万名匈牙利人被逐出罗马尼亚，相同数目的人被从斯洛伐克赶到苏台德地区，7万多名斯洛伐克人则从匈牙利来到捷克斯洛伐克。令人震惊的是，侥幸在纳粹魔掌下存活的犹太人仍然没有苦尽甘来，而是再次被卷入了战后欧洲丧失人性的暴力狂潮。战争结束后，仍有22万名犹太人住在波兰，可能有25万名犹太人住在匈牙利。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一些城镇爆发了反犹暴力，最严重的是1946年7月在波兰的凯尔采，以及几周后在匈牙利的米什科尔茨发生的对犹太人的屠杀。屠杀造成几百名犹太人死亡，迫使许多犹太人远走他乡。凯尔采的暴力爆发于7月4日，起因是一个男孩失踪两天后回到了家，男孩的父亲指控是犹太人绑架了他。谣言迅速传开，说犹太人杀害了一个基督徒男孩，犹太人在祭祀仪式上杀人，这个古老的诽谤再次借尸还魂，显然听信者众。人们开始叫嚣要血债血偿，警察和军事当局则袖手旁观，任由人群越聚越大。那次大屠杀中有41名犹太人遇害。虽然凯尔采大屠杀最为严重，但它只是波兰全境更广泛的反犹暴力的一部分。波兰全国被杀害的犹太人达到了351名。显然，尽管发生了二战，波兰遭受过占领，犹太人惨遭浩劫，但是致命的反犹偏见仍然阴魂不散。事实上，纳粹迫害波兰犹太人，许多波兰人反而趁机抢夺犹太人的财产，从中获益。战后的反犹暴力反映出，波兰人感到犹太人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而他们的社会秩序部分的是建立在排斥犹太人、抢夺其财产的基础上的。在灭绝营中大难不死的幸存者回到故乡时，无论是在波兰还是在东欧的其他地方，很可能发现自己原来的朋友对自己满怀敌意，那些人占了他们的房子和财产，当然不高兴看到他们回来。凯尔采暴乱发生后三个月内，约7万名波兰犹太人去了巴勒斯坦，另创家园。后来，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批犹太人也去了巴勒斯坦，他们终于看到自己在欧洲没有未来。对东欧人民来说，只要德意继续生活在他们当中，他们就怨恨难消。许多城镇和村庄的德意社群已经在那里居住了几个世纪之久，现在他们成了野蛮暴力的最大受害者。同盟国规定要实现有序和人道的过渡，事实远非如此，谁也不想保护那些被认为造成了过去几年恐怖的人。德国战败后，战争和占领期间积聚的仇恨爆发为极端的报复，而且开始时没有人管。德意遭到抢劫、强奸、殴打，得不到食物和医疗。到1945年7月底，50万到75万名德意被驱逐出战后并入波兰的地区。暴行肆虐， 波兰当局基本上对其听之任之，可以说德裔被视为野兽或害虫，可以随便捕捉或打死。就连苏联人也震惊于波兰人如此激烈地报复自己在德国人手中遭受过的痛苦。红军1945年8月30日发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写道，对德裔居民毫无理由的谋杀、逮捕、长期监禁和故意侮辱越来越多了。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德裔，无论是否同情纳粹，都被视为叛徒。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内什在1945年5月12日发表的电台讲话中说，需要最终解决德裔的问题。此言一出，立即造成布尔诺的20000多名德裔男女妇孺被勒令马上启程前往奥地利边界，其中有些人不堪跋涉的困苦死在了途中。基督教爱辱邻人的训诫不适用于德裔，一位天主教神父如是说，他们代表着邪恶，到了和他们算账的时候了。如此充满仇恨的言辞必然煽动起可怕的暴力，德裔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财产被劫掠一空，他们在集中营里遭到残忍的虐待，生活条件十分严酷。出生在布拉格曾是著名演员的玛格丽特·舍尔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在集中营的经历，他叙述了在晚点名的时候男人如何受到鞭打，有些人如何被迫蹲着在广场上跳跃前行，直到瘫倒在地上，而那又会招致新一轮的鞭打。他自己也遭受了虐待和羞辱，包括因未经允许寄出了一封信而受到集中营管理人的鞭打。在集中营外面，捷克民兵、共产党的行动小组和其他武装团体肆意攻击、侮辱并杀害德裔人口。1945年7月31日在拉贝河畔乌斯季发生的事件属于这类暴行中最严重的一类，那次有数百名德裔惨遭屠杀，许多德裔自己结束了生命。根据捷克的统计，1946年一年就有5558人自杀。到1947年秋，约300万名德裔被赶出捷克斯洛伐克，至少 1.9 万到3万名苏台德德裔失去了生命。然而如果算上野蛮的驱逐期间由疾病和饥寒交迫造成的死亡，总数应该多得多。经过数周的狂野暴行后，政府加强了对驱逐德裔人口的监管，尽管驱逐的过程仍然十分野蛮。这是因为阻止无节制的暴力不仅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有利，而且符合同盟国的利益。至少1200万名德裔被从中欧和东欧驱逐到了德国的备战领区，可是那些地区战后荒凉凋敝，根本没有能力接纳他们。对被驱逐而来的德裔同胞，德国人根本没有敞开欢迎的臂膀。1946到1947年间，福腾堡乡村地区的一些人在教堂祈祷时这样说，我们已经在挨饿受苦了，上帝啊，把那些乌合之众赶走吧，上帝啊，把那些暴民送回捷克斯洛伐克吧，别让他们骚扰我们。1949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德国本国人口的 60% 和被驱逐的德裔人口的 96% 都认为彼此的关系很差。本地的德国人认为新来的人傲慢、落后、狡猾，新来的人则认为当地人自私、无情、小气。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不受欢迎，这里的人不想看到我们。1948年向一位市长呈交的诉状这样写道，但是请相信，我们也愿意待在自己的家乡，不做别人的负担，我们不是难民，我们被赶出自己的房子，被驱离自己的家乡，被抢走了一切财产，这违反了一切道德和法律，没有人问我们是否愿意，就强迫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不是自愿来的。最准确的估计是，在野蛮的驱逐行动中，至少50万名德裔丧生，还有150万人下落不明。长期居住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德裔人口则被驱赶到苏联的监狱去面对悲惨的命运，成为活人赎罪的一部分。到1950年，东欧的少数族裔人数大为减少，少数族裔并未完全消失，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都有人数相当多的俄罗斯少数族裔，不过他们没有受到虐待，俄罗斯民族毕竟在苏联占主导地位。南斯拉夫也基本保留了战前各族裔群体混居的情况，但是在族裔方面，东欧国家的人口比起战前单一了许多，过去多族裔的东欧不复存在， 这是激烈的驱逐和可怕的民族清洗造成的后果。